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16年4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克强经济学，中国经济一季度下跌 7.3%， 第二个是奥尔班下台对美国选情的启示，第三个是中国惩罚供应链跑路的外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4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抱歉，王健每日新闻的头条新闻是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政府出台一项新的法规，对因为本国政治压力而减少或者停止使用中国供应商的外国企业展开调查并实施处罚。这项法规是由总理李强4月7号签署并生效，这套规定总共有18条，官方媒体说出台这项规定是为了防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安全风险，但从实际内容来看，它的作用是进一步的强化监管机构原本已经非常强大的执法权限。抱歉。那使得这些执法机构可以针对把供应链迁出中国的跨国企业对它进行系统性的调查。那根据新的规定，监管机构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询问企业的职工，查阅公司的内部记录。更关键的是，法规授权当局在认定企业或者个人在外国压力下转移供应链，可以限制它离境。这一条实际上会把企业的供应链调整行为直接纳入国家安全的框架。那么中国官方把这类的措施界定为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那么过去呢，中国已经多次以这个理由扩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并且通过国家保密法等制度工具强化对信息流动的控制。那么这项新的规定并不是孤立的出台，而是在既有政策的基础上做一个延伸。那么此前中国已经针对西方企业抵制新疆产品采取行动啊。那么2024年中国商务部曾经对服装品牌展开调查，这服装品牌的母公司叫 PVH 展开调查，指控他对新疆产品采取歧视性的措施。新疆棉花产量约占全球1/5，那么结果会影响整个的全球纺织品的供应链。分析人士指出，这项新的规定的直接效果是显著的提高跨国企业调整供应链的制度成本，那么使得企业在转移订单或者是撤出中国资产的时候面临更高的不确定性和法律风险，它的结果反而可能会促使跨国企业加快推动去风险的安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布局供应链转移，避免未来被动受制。抱歉啊，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是福克斯新闻报道，白宫公开行程显示，美国总统川普4月14号傍晚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报道指出，这次会谈聚焦两个核心议题，一是美国近期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引发的中东紧张局势，二是中美在贸易和安全领域的分歧。外界普遍认为这场会谈是为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份的峰会做准备。川普原计划是3月底到4月初访问中国，后来推迟到了5月中旬。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川普直接见驻华大使这个安排不常见。按照常规的流程，峰会的筹备通常由国务院来主导，通常不会是驻外大使直接向总统汇报。但是从操作的方式来看， 这反而符合川普一贯的风格。川普在外交事务上倾向由白宫直接掌控决策，把这国务院放在执行那个位置上。所以呢，在这个框架下，马伊健的大使召回来当面的汇报啊，核心目的很明确，就是直接掌握中国政府的真实的判断和底线，再由白宫统一决策，再通过大使对外传递信息啊。白宫公开行程还显示，这场会面是闭门会议啊。那么截止目前还没有发公告。这是二条新闻。三条新闻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 CBS, CNN 和福克斯新闻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非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啊，对川普的净支持率已经下降到了负的两个百分点。那么在2025年的2月，这个群体就是非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啊，他们对川普的净支持率仍然有正的32%啊，从32%跌到了负的2%，一年多下来跌了34%。那么这个群体是川普最核心的基本盘，就是这个基本盘是在2016年和2024年把川普送进了白宫。所以你可以看川普的基本盘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么从议题上看，伊朗战争并没有转化成为政治加分啊，非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对于美国向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的净支持率是负的5%，对川普处理伊朗问题的评价也是负的13%啊。那么支持基础的下滑已经开始向选举层面传递啊。那么预测市场数据显示，截止4月14号，民主党在俄亥俄州赢得参议院席位的概率已经上升到了 60%。而1月1号这个数字只有 37%， 三个月上升了23%啊。两年前川普在这个州俄亥俄州以2位数的优势获胜。所以你可以看川普的基本盘在发生变化啊。这是第三第四。中国集体抗议事件记录网站昨天4月14号报道说，陕西西安数百名出租司机4月13号集体罢工维权，那么他们聚集到这个西安出租车管理处反映问题，要求降低承包费用。那么现场司机高喊政府无良打倒管理处，我们要生存要吃饭，情绪激烈。那么出租司机反映说，近年来受网约车的冲击，传统出租车市场持续的萎缩，收入大幅下降，但是每个月上缴的承包费仍然居高不下，实际到手的收入严重被压缩，一部分司机已经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司机说，整个行业处于长期被压榨的状态，而且他们的收入已经见底，整体处于生存的边缘。网约车司机的处境同样的不轻松啊！数据显示，网约车司机平均月收入7000块，但是他们的时间长时间在线形成的收入，如果要扣除油费、平台抽成和汽车成本，实际上到手的收入明显的下降。不少网约车司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一个月收入只有3-4千块，所以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出租司机还是网约车司机，他们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非常不匹配啊。这是第五、第六。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联邦检察官4月14号宣布起诉中国籍的现役美国军人李源，罪名是串谋和企图妨碍司法公正。检方说，李源在小红书上和一名外国人联系， 对方试图从李元手上获取美军的信息。李元现年35岁，2022年1月加入美国海军。那么他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也属于非荣誉退伍，说明什么？说明他在服役期间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检察官说，美国海军刑事调查局在调查李元涉嫌住房津贴欺诈和袭击案件的时候，发现他通过小红书和外国人联系，并涉及军事信息。那么在得知自己被调查之后，李元删除手机应用程序，并且将电子设备恢复到出厂设置，企图销毁相关记录。所以呢，因此本案的核心罪名并非泄密，而是删除证据，妨碍司法公正。如果罪名成立，这个串谋罪最高刑罚是5年，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刑罚是20年。这是第六、第五啊，这第六、第七。法新社报道，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4月14号判处中国留学生江仲义有期徒刑11年3个月，罪名包括7项严重强奸和2项谋杀未遂。江仲义现年28岁，2023年赴德国慕尼黑攻读机器人硕士学位。法院认定2024年江仲义多次对他的女友使用危险的药物和麻醉剂，把他迷昏，然后实施强奸，并且录像。法院认为江仲义具有明确的杀人意图，其女友在整个过程中多次呼吸骤停，险些死亡。法官认为他的行为手段恶劣，性质严重，具有明显的厌女倾向和高度的危险性。这个江仲义啊，那么案件更严重之处在于他背后的组织网络。警方在调查中发现有一个拥有1000名成员的通讯群组啊，成员主要是华人。他群组的内容涉及如何下药啊，这个侵犯女性。江仲义不仅参与其中，还上传了很多的影像进行交流。警方已经识别出这个群组中8名涉嫌性侵的男性，其中7个人居住在德国。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从4月20号开始暂停征收汽车和柴油的联邦消费税，那么这个措施将会持续到9月。消费税取消之后，汽车每升汽油会下降大概是10加分，那么柴油下降大概是4加分。那么目前加拿大汽油平均价格已经升到了每升 1.76 加元，比伊朗战争前涨了 0.4 加分加元 0.4 加元。那么这次政策还包括航空燃油，每升减免大概是4加分，那么预计将会给政府使政府减少大概24加元的税收。卡尼表示，由于伊朗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涨，暂停燃油税就是要缓解居民短期的生活压力啊。这是第八、第九，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降税啊、减费啊，这个给老百姓补贴，只有一个政府是不做任何补贴的，你们猜猜是谁啊？这是第八、第九。法广报道，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4月13号达成协议，通过一项拯救欧洲钢铁行业的措施。这个措施包括把钢铁免税进口配额削减到每年1830万吨，减少同比下降了 47%， 将近是腰斩。那么出口配额部分的关税由 25% 提高到 50%， 就不让它出口了。欧盟委员会说，这个那么欧盟钢铁行业正在经受全球产能过剩的冲击，目前产能利用率只有 65%， 去年产量大概只有 1.25 1.26 亿吨啊，远远低于中国的9.6亿吨啊。欧洲钢铁协会指出，中国钢铁通过低价和过剩产能压低全球的钢铁价格，挤压了欧洲钢厂的利润。同时，美国对欧洲钢铁征收50%的关税，也加剧了行业的压力。那么，欧盟希望通过这个措施，能够把产能利用率提高到80%啊。这是第九、第十。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4月14号向中国香港、阿联酋跟阿曼的一些金融机构发警告，要求这些金融机构停止和伊朗的资金往来，否则会面临二级制裁。美国财政部表示，这些国家的银行为伊朗的资金转移提供通道。2024年，伊朗通过设在香港和阿联酋的空壳公司，借助美国的金融体系处理至少了90亿美元的资金。这说明伊朗没有完全被金融封锁，所以美国当前的目标就要切断所有的资金渠道。美国同时还在推进一项名为经济之怒的行动，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打击。那么此前是允许伊朗部分海上石油交易临时许可，4月19号到期就不延长。不延长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能够再跟他交易。那么不能够再交易的话，那中国那些茶壶油厂可能又会有油用了。那么美国是从金融和能源两个方向同时向伊朗施加压力，目的就是要切断伊朗的资金来源，那么把制裁扩展到第三国金融机构，这属于长臂管辖。这是第十、第十一。美国军方宣布，美国和菲律宾年度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将会在4月20号到5月8号举行。这次的演习规模扩大，总共有17000多名美国、菲律宾的军人参与。同时，日本、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会参与。日本自卫队将会首次参加实弹演习，计划在南海发射88式反舰导弹，击沉这个靶舰。那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去现场观摩。那么，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的背景下，美国通过这场多国的军演释放信号，对亚洲盟友的安全承诺表示肯定啊。这是第十一、十二。菲律宾新报报道，菲律宾国会4月14号恢复针对副总统萨拉的弹劾听证，那么关键证人是马德里亚出庭作证，他说曾经参与副总统办公室的资金运作。马德里亚加表示，有一笔210万美元的机密资金24小时内被分配完毕。他详细的描述了资金领取和分发的过程。他还说，杜特尔特家族曾经讨论通过投毒或者是煽动兵变等方式对付总统小马克思。萨拉没有出席听证，他的律师表示相关指控完全捏造。那么目前针对萨拉的指控包括滥用机密资金、威胁刺杀总统、财产来历不明。这是12、13。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房地产数据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悉尼一季度房价指数下降了 0.2%， 墨尔本下降了 0.6%。这两大城市占全国房地产总值一半以上。这个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一个是悉尼，一个是墨尔本，两个加在一起超过一半。那么这两个城市的房价下跌标志着澳大利亚房地产普涨的阶段的结束。那么当前悉尼房价中位数是 129.5 万澳元，墨尔本是 82.8 万，墨尔本便宜啊，便宜很多啊。那么但是二线城市仍然在涨， 帕斯是涨了 7.3， 布里斯班是涨了 5.1、啊、那全国的房价指数整体上涨了多少？ 2.1、啊、所以呢，澳大利亚房价还在涨，但是这两个大城市已经开始跌了。分析认为房价上涨和利率上升是主要的，房价高企和利率上升是主要的压力来源。14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2026年预计新增加 25.4 万例癌症病例，死亡人数达到 8.8 万。最常见的癌症是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跟直肠癌，结直肠癌。那么肺癌仍然是主要的死亡原因，排第一。那么尽管发病率跟死亡率总体在下降，但是年轻人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在上升。专家建议把筛查年龄从50岁提前到45岁。这是14、15。时代周刊报道，美国研究显示，看似无聊的话题反而更容易带来交流的愉悦感。无聊的话题啊，研究针对1800人进行了9次实验。那么研究发现，参与者实际体验普遍好于预期。那么这个研究结果认为，交流的关键是什么？参与感和回应，不是话题本身，参与更重要。16美国劳工部4月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就是 PPI 上升到了 4%， 创3年来最大涨幅。那涨幅的原因是因为汽油价格推动，汽油价格推动了一半，将近贡献了一半的涨幅。核心 PPI 是 3.8， 略低于上个月。核心 PPI 就把油价刨掉了。那么截止4月13号，美国汽油的价格平均价格每加仑 4.25， 比伊朗战争前上涨 35%。 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这个长度 OK， 今天上午的太长了啊。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欧尔班下台对美国选群的启示啊。金融时报报道，欧盟为匈牙利的新总理马扎尔设定了27项条件。这27项条件是作为解冻欧盟对匈牙利350亿欧元欧盟补贴的条件。那么这些条件包括，第一，解冻对乌克兰900亿欧元信贷额度。第二，解除对俄罗斯制裁方案的否决权。第三，开展反腐败审计，撤销欧尔班时期被认为违反欧盟规定的政策决定。欧盟委员会方面表示，很快会和马扎尔展开谈判。欧盟希望尽快的终结匈牙利拒绝执行欧洲法院关于庇护法裁决的导致的僵局。僵局的结果就是匈牙利不承认不执行，那欧盟就罚款。怎么罚？一天罚100万欧元，呵呵，罚很多钱。所以欧尔班很疯狂啊，结果累计罚了多少？9亿欧元啊。那这个罚款会直接从匈牙利应得的欧盟预算中扣除。欧盟内部人士说，目前正在和马扎尔接触啊。那么对方马扎尔希望尽快这个谈判取得进展。那匈牙利政局的变化，它并不是简单的政权更替啊，它是权力结构和制度路径重新的调整。欧尔班是执政了16年啊，欧尔班提出所谓的不自由的民主。不自由的民主讲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保留选举的形式，但是呢，会削弱人权，会削弱新闻自由，会削弱权力平衡。所以欧尔班的核心机制包括三点。第一，强化民族主义叙事，把外部威胁不断的变化指向什么呢？指向移民，指向欧盟， 甚至指向乌克兰的领导人啊，说是他们是坏蛋，他们威胁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强调传统的保守价值，反移民，反多元化，多元文化，这是第二。第三，取消权力制衡，通过控制媒体，控制司法体系，以及选举制度的设计来压制反对派。在这个结构之下，欧尔班是 40% 的得票率，获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权力格局。但问题也在这里，第一，缺乏制衡导致腐败裙带关系，这是第一。第二，极右翼的联盟内部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尤其是对俄罗斯的关系，匈牙利长期依赖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就逐渐的被视为俄罗斯在欧盟当中的代理人，这第二。第三，欧尔班基本盘是低教育程度的农民，而这些人呢又高度依赖欧盟的资金给他们维持他们的福利，所以呢他政治上是对抗欧盟，但是经济上又依赖欧盟，就是经济依赖政治对抗，这个结构本身是不可持续。那欧盟怎么办？欧盟就冻结他的资金。那么欧盟一冻结他的资金，匈牙利的这个财政基础就非常的薄弱，欧尔班的模式实际上到了今年已经难以维持，因为欧盟不把钱给他，他就没办法把钱给这些农民，农民就不支持他。所以就算是欧尔班继续执政，匈牙利面临欧盟一系列一整套的制度性反制措施，欧尔班的政治空间也是非常的狭窄。所以如果把这个变化放到一个更大的西方政治结构当中看，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照，就是美国。美国类似的民粹政治同样出现了结构性的压力。举个例子，川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钾肥加征关税。加征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完全没有什么，因为其实量不大。那川普政府的原本的用意是通过打压加拿大来强化他的民粹叙事，你看我们多厉害啊！民粹叙事，我想让它变成我们52个州，就52个州啊，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强化他的民粹叙事。但是这个关税政策对钾肥征收关税的结果，在美国的农业核心地区引发了连锁冲击。一方面呢，加拿大根本就没有反应，加拿大迅速的把它的出口转向欧洲跟亚洲，然后呢不仅拿到订单，而且锁定了订单。他锁定订单之后呢，加拿大作为全球法钾肥的一个主导地位更加稳固了。这是一方面，加拿大那边就没事了。但另外一方面，美国的农民这个时候正是下播种的时候，播种的时候你这个关税一高，钾肥成本就高了，那成本高有的根本用不起啊，那就很多就没有供应钾肥，那生产成本上升，种植风险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川普对外施压变成了对内冲击。所以他的政策目标和实际效果就出现了明显的背离。所以你可以看中西部那些美国的农民对川普政府怨声载道，为什么？你这个把我不是折腾死了吗？这种背离已经开始反映在政治支持结构上。 CNN 我们前面报了 CNN 的数据， CNN 这几个福克斯 CNN CBS 这几家机构同时做的调查，川普在非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当中，他的支持率急剧的下滑，急剧下滑，下滑的非常的快。所以这个数据反映什么呢？这个反映在川普的基本盘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从结构上看，无论是匈牙利还是美国， 都出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一个是以民族主义和民粹动员为基础的政治模式，但是在他在经济上又非常依赖外部资源，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美国中西部的农民，他的钾肥依赖来自哪里？依赖来自加拿大，但同时呢，他又要和外部的体系发生冲突，他反对全球化，反对移民，所以他们实际上他们内在是面临内在的一些张力的。所以呢，匈牙利的问题就是欧盟资金和政治对抗它之间的矛盾，美国的问题就全球供应链和贸易对抗，川普要跟全世界打贸易战，但是美国又离不开全球供应链，这之间有矛盾，结果很相似。什么很相似呢？你的政策工具越激进，你对结果的实际控制力就越差啊。那政治动员看上去有效，但是经济基础开始动摇。所以美国的情况跟匈牙利是一样的，川普的支持者也开始反噬，就像匈牙利的支持者，就是奥尔班的支持者开始反噬是一样的。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匈牙利政局的变化，它不只是一个国家的转向，而是整个西方，川普带动的整个西方的民粹政治开始进入了一个调整，进入了一个调整的阶段。就川普上台其实是西方民粹政治的一个高潮，川普当选是一个高潮，川普这个当选这个高潮带来了很多西方国家民粹化的一个趋势，但是欧尔班下台说明什么？说明他进入了一个调整阶段，包括川普的基本盘也开始调整。为啥？你还得吃饭呢，你还得吃饭呢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是克强经济学，中国经济一季度下跌 7.3%、我们先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4月14号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跟大家汇报一下啊。这份报告很突出的分析了伊朗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冲击。报告是这么的，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 3.1%， 那么低于去年的 3.4%， 去年是 3.4%， 26年就变成 3.1%、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石油市场的动荡加剧通胀会减缓经济增长，全球经济有因此陷入衰退的风险。报告对伊朗战争可能带来的经济影响设置了三种情景，设置了三种假设。第一个假设就是伊朗战争几个星期之内结束，那能源市场年中可以恢复正常。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全球经济增长只会比一月份战前跌 0.2%，就是 3.1%、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预测就是短期之内结束的预测啊。所以呢，但是尽管如此，今年全球通胀将会达到 4.4%， 之前预测是 3.8%， 现在是 4.4%， 这第一种情景。第二种情景，伊朗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有多长呢？是比较长，但是没那么长，就比较长，那么这是一个不利的情景。那么以三月底的环境为基础，假设2026年油价平均维持在一桶100美元左右，那么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会降到 2.5%， 同时通胀会上升到 5.4%， 这是第二种情景。第三种情景，伊朗战争进一步的扩大而且长期化，这非常不利，能源市场的混乱会延期到明年，那么同时 通胀预期会失控，金融环境会收紧，全球经济将逼近衰退的边缘。那么26年到27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会下降到 2% 的水平，通胀会接近 6%， 那相当高了，6很高了，那全世界都在加息。所以从机制上来看，这三种情况共同的指向非常的清楚，核心变量不是需求，是能源供给，就是有没有油的问题啊。你经济的变量就是有没有石油啊。油价上行，它会通过运输、制造业、农业产业链条传递，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成本冲击，同时又会压缩各个国家经济政策的空间，货币政策也好，财政政策也好，它的调节能力有限啊，能够调整的空间有限。也就是说，全球经济正在从需求不足转向供给有限、供给受限的这个变化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总的来看，这份报告释出的信号非常的明确，伊朗战争不只是地区冲突，它成为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的变量，全球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低增长、高通胀、高度不确定的阶段。那主要从主要经济体来看，那么增长分化非常的明显，发达经济体从去年的 1.9 降到了 1.8， 那么明年进一步的降到 1.7， 美国经济相对有韧性，这就是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的，美国经济今年预计增长 2.3%， 明年是 2.1%， 欧元区受影响最大，今年只有 1.1 的增长啊。德国是去年 0.2， 今年 0.8， 很低啊。法国是 0.9， 意大利只有 0.5， 西班牙是 2.8 跌到 2.1， 日本是 1.2 降到 0.7， 英国从 1.3 降到 0.8。 新兴市场方面啊，整体是从去年的 4.4 降到今年的 3.9，明年再降到 4.2， 中国去年是 5， 今年 4.4， 明年是 4， 啊，印度去年是 7.6， 今年是 6.5， 啊，那么基本上能源相关的区域波动最明显，中东、中亚去年 3.6， 今年跌到 1.9， 啊，那么明年会反弹到 4.6， 啊，说明中东国家毫无疑问对战争冲击高度敏感。那么中国海关是4月14号公布了3月份的出口数据，3210亿美元，增长 2.5%， 那么进口额是2699亿美元，增长 27.8%， 为啥？石油价格上升，看见没有啊？石油价格上升影响非常大啊，贸易顺差就跌到了五百一十亿。那么其中中国对美出口294亿美元，大幅下跌了 26.5%。 那么一季度中国出口总额达到11.84万亿，增长 15%， 这是人民币啊，这不是美元啊。那么数据上来看，外贸仍然在高速的增长，但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对美出口快速的下跌，说明贸易摩擦跟地缘政治冲击仍然非常的明显。另外一方面，整体出口仍然保持增长，说明中国正在通过市场再分配，对冲这个战争带来的冲击。法新社指出，中东战争和内需疲弱的背景之下，出口仍然支撑中国经济的整体的状态啊。那么所以呢，市场这个投行预测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 4.8%， 我不相信啊，所以我就重新做了一个分析啊。那么从机制上来看，一个是外强，一个是内弱啊，外强内弱同时显现。那么穆迪的经济学家说， 中国不大可能直接受到中东冲击的重大，中东这个伊朗战争的重大冲击，但是当前增长掩盖了结构性的失衡，就是外需在拉动经济，内生的需求非常的疲弱。那么这一点贸易数据表现得非常的清楚，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 1.2 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那么今年这个趋势贸易顺差仍然在延续。欧亚集团的分析认为，战争爆发之后，伊朗战争爆发之后，全球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反而有所上升，因为其他国家不生产，中国在生产。那么而中国在能源供应跟制造体系上，它的稳定性高于其他的工业国家，他是这么认为。所以所谓欧亚集团认为风险，中国反而风险小一点。这是，但是问题非常的清楚，第一，外需驱动不可持续，第二，成本上升开始侵蚀利润，第三，内需仍然是最大的约束。换句话来说，中国经济当前的运行逻辑很清楚，外部靠出口支撑，内部缺乏需求接力。所以呢，从结果上来看，它就形成一个非常典型的传导路径，战争导致能源价格上升，能源价格上升导致成本上升，那么外部波动会导致内需承压，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人民银行公布了一季度的金融数据，有几个数据值得一说一下。第一个，一季度人民币的存款 13.73 万亿，就一季度整个人民币的存款，整个银行系统的人民币存款增加了 13.73 万亿。去年全年增加了多少？26万亿。说明什么？说明一季度存款增长额占到去年的一半。说明什么？说明通缩的背景下，资金选择回银行，存到银行去。那为什么资金要回到银行去？说明没生意可做呗，经济不好，没啥机会，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一季度人民币的贷款 8.4 万亿，所有的商业银行加在一起放出去的贷款 8.4 万亿，同比下降了 12%。 中国经济结构跟日本很像，相似，非常相似。相似在哪里？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信贷，就是银行的贷款。你要经济要增长，银行就要放贷，你就要贷款要增加，经济才会增长。贷款如果不增加，经济没法增长。你贷款要是下降，经济就是下降的。这个结构非常的相似。那么这个指标信贷下跌 12%， 反映了一季度中国经济的情况非常差。那么贷款，一个是住户贷款。住户贷款是啥意思？住户贷款就是居民贷款，就是老百姓贷款。一季度贷了多少？2967亿，同比下跌了 71%。去年是10000多亿，今年剩下了2967亿，下跌 70% 以上。那么其中短期贷款，短期贷款是负的，负的1640亿。短期贷款讲的是啥？短期贷款就两样，一个是消费贷，一个是经营贷。说明什么？说明中国老百姓把消费贷跟经营贷都在提前还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叫中长期贷款，中长期贷款是多少？4600亿，下跌 48%。 中长期贷款是啥？就是房屋，住房按揭。你用4600亿来倒推房价就6600亿。那么中长期贷款就是按揭贷款下跌了 48%。 那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一季度百强房企销售6208亿， 这还只是新房。那你看，按照银行按揭贷款的比例来看，一季度房屋交易量是6600亿，新房6200亿，说明什么？说明二手房成交非常少。前阵子不是天天吹牛说中国市场在回暖，这回哪门子暖？你看数据你知道回哪门子暖，因为你所有的你只要交易你要借钱就会在这里数据里面的。这是一个就这个居民部门，然后是企事业单位，企事业单位是 8.6 万亿啊，其中短期贷款 4.13 万亿，中长期贷款是 5.42 万亿，票据融资减少 1.1 万亿啊，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减少了3680亿，减少哦，这是负值哦，啊，这通缩的意思啊。这个数据，这一组数据完美的诠释了中国通缩的形成。我之前讲过2021年一季度百强房企销售31000亿，一季度百强房企销售31000亿，全是新房，因为房企卖的全是新房，那二手房的规模是更大一点。所以呢，一季度完成的交易大概是6万亿左右，我们就算是6万亿。就说房地产市场新房也好二手房也好完成了多少亿？6万亿的交易。那么6万亿的交易银行按揭是多少？4.2万亿。你按照70%三成首付就是4.2万亿。那人民银行大水漫灌的意思就是人民银行把钱贷给了商业银行，用各种方式贷款，总之就是贷款啊。那商业银行就通过按揭把钱借给了谁？借给了业主，买房子的人。房子从银行借到了钱交给谁？交给开发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边给了开发商，开发商把房子给了业主，这个业主就开始供楼啊。那开发商呢，房款70%去了哪？去了政府啊，政府拿走房款的70%，剩下30%开发商上下游分，大概就是这样子。那人民银行发行的4万多亿人民币就流通进入了市场，进入了市场流通。那这个数据2021年是多少？2021年是4万亿。这个数据今年变成多少？4000多亿。也就是说人民银行通过按揭贷款向市场投放的资金原来是4万多亿 4.2 万亿，现在变成了4000多亿，只有原来的1/10。那意味着啥？意味着市场的钱少了呗，市场钱少了不就通缩了呗。这就是整个的通缩的来龙去脉，就这么回事。所以通缩的本质是什么？中国现在通缩的本质就是没人买房了，没人买房，银行的钱没人做贷款了，因为没有一个业态能有房地产这么大规模的贷款，这就是通缩形成的本质。那刚才不是有这个投行预测中国经济一季度增长4.8%。我就不同意啊！我认为中国经济这个鸟样还有 4.8 的增长。我们就用了克强经济学啊，李克强当年这个分析中国经济的状况就3个指标，一个是工业用电占比是40%，一个是铁路货运占比25%，一个是新增人民币贷款占比35%。我们把一季度的数据找来放进去，工业用电只有1到2月份的数据是增长6.4%，我们暂时用这个数据啊，好不到哪去啊。第二个是铁路货运暴跌了22.6%啊。第三就是人民币贷款， 人民币的贷款同比下跌 12%。 你把这个三个数据带到克强经济学里的公式里面一算，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下跌 7.3%、这个结果非常难看。有一个数据不大准确，就是工业用电增长 6.4%， 我们没有一季度的数据，但是我估计差不多，高也高不到哪去，低也低不到哪去，估计也就是6点几。这个 7.3 这个数据呢就非常的难看，但我觉得离真实的情况比较接近。说明什么？说明这三个底层指标，工业用电是增长的，但是铁路运输、铁路货运跟信贷大幅下跌，尤其是铁路货运跌幅太大，22%，所以整体的指数大幅的拉低。从数据上看，出口是涨了 15%、那出口非常强劲，但是如果你结合工业用电，结合这个铁路运输，铁路货运出口影响不大，因为铁路运输通常是内贸，外贸出口很少用铁路运输，外贸出口通常是公路运输，信贷跟出口关系也不太大，但是工业用电有影响。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工厂都要用电，所以你就会发现中国经济有明显的结构性错位，那工业用电保持增长，但是铁路货运下跌，信贷明显的收缩，说明中国国内的生产流通跟融资链在收紧，那中国经济一方面出口是结构性的增长，另外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底层指标的大幅下跌，那么外部需求短期之内是在支撑经济，但是内部循环已经明显的开始坍塌，坍塌的非常明显，贷款年跌 16%， 货运跌 22%。 所以你想一下，一旦全球经济万一放缓，中国经济就会出问题，因为出口就出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谁最怕伊朗战争？中国，没有其他国家，没有人，没有一个国家会比中国更怕的。为啥？伊朗战争如果持续意味着啥？意味着全球的通胀都会上升，全球通胀的上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球的央行都会加息，全球央行如果都加息意味着什么？经济就在往下走，经济往下走，需求就下降，需求下降，中国出口就会下降，关系就是一个这样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政府债券的余额，今年一季度政府债券余额，政府债券就包括国债、地方债，还有个叫什么债，专项债，不包括隐形债。所以一季度末政府债券余额 98.47 万亿，你就大数是99万亿，同比增长 16%， 还在涨，还在涨，16%， 两位数的增长，16%。去年年底 94.92 万亿，大数95万亿，95涨到99，涨了5个亿，涨了4个亿，涨了4个亿，那么情况就是这样。那说明如果再加上70万亿的隐形债，那就是170万亿，中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就已经来到了170万亿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新闻大家可以听一下，河北唐山有个县叫滦南县，滦南县政府拖欠社保基金1800万，拖欠这个社保基金。那么他们县里面有257名退休职工，这个退休职工是公务员和事业编的退休职工，257人，这257人因为政府拖欠社保基金只能领到1/3的退休金， 啊，所以结果他们就这些退休职工就去滦南县政府抗议4月7号的事，说明什么？说明地方财政就是这个情况了啊。好吧，那么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啊，我们今天讲长了又，因为现在这个主题啊，有点情况，我用梯子现在也出现链接不稳定的问题，看来这次封网的范围真的大，是的，非常大，而且是上面下死命令啊，感觉。但是呢，我们这两天上个星期一直在报，还是有点用，因为政治影响很大，所以有点不大敢再往回收呢啊。那这两天有那些叫啥，有那些五毛跑来说啊，我为什么会上来？哎，就是说明啥？说明他们正在往回收啊。观点：匈牙利的大选结果说明，人民最终关注点还是会落在经济，但是匈牙利人民还是有选票，还有互联网，虽然暂时会被蒙蔽，新闻被大部分垄断，但是人民还是可以用选票选出自己想要的领导人。这些放在中国就没有可比性，因为中国有防火墙，人民没有选票，说得很对啊。情况在中国，计划生育、暂住证、健康码、没收电动车，哪一个不是用来敛财的？只要中共在这些熟悉的操作，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来对付中国人，说得很对，就是这样。情况加观点，最近东莞樟木头的收容所事件火了几天，中共对中国人坏事做尽，说的是缅北前身很贴切。这些年中国不断的有人失踪，说明这个系统一直在，中国人权一直没有改善，呼吁大家关注这件事情，亲历者尽可能站出来讲述陈述，向中共追责，这个一直带给中国苦难、中国人苦难的政权必须推倒。OK， 情绪，中共太邪恶，墙内很多罪恶都会被和谐。请问王老师，最近两天国际油价回落，美国股市反弹，能不能说明市场看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希望很大，海峡即将重开，战争即将结束？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油价为什么回落我没看啊，但是肯定不是因为你讲的这个原因，因为显然美国跟伊朗谈判的希望并不大啊。我从 day one 我就讲他们谈判很坎坷啊，第一次失败了，对吧，坎坷了一下，第二次明天后天再谈，我是不看好啊。海峡即将重开这件事情，原来是一把锁，现在两把锁，你觉得会更容易开吗？啊，战争即将结束，我没看到啊，没看到结束。情况，张敬轩事件就是把香港最后的一点讨论空间都幻灭了，压缩掉了。支持他的歌迷都是把自己理想化投射到他身上，如今偶像也自身难保，他的妥协就是释放出香港已经被完全控制了，足以让年轻人最后一点精神寄托也幻灭。 OK， 情况，中国经济现在很差，朋友说他们家的樱桃前几年这个时候要卖四五十块钱一斤，今年只卖15到20啊。情绪，中国经济真的是雾里看花，电视里的数据都是很好的，但是身边几乎大多数处于低薪但是不敢离职或者是无业状态，送外卖或者是工厂打工，时薪低到令人发指，真的活不下去。 OK， 疫情前公司发星巴克的咖啡券10块钱，32块钱的咖啡， 疫情期间公司不发券了，我连喝8.8的库迪都要考虑一下。我润的时候曾经一起喝星巴克的前同事们在拼多多买菜，多多买菜5块钱人民币的菜可以吃3天。 OK， 强烈自媒体发点真实的号就没了，人也会被请去喝茶，人人自我审查。头顶时刻悬着达摩克里斯剑，你说这种高压环境怎么会开出自由的花朵？最近几年县中的事件越来越多啊。请问王老师，在上一期节目《中国开始审判许家印》，是中共要开始关注房地产行业了吗？烂尾房有救了吗？他只是判他而已，他肯定要判他呀，他抓了他，他不判他，一定要判他的呀。关注房地产行业啥？我不知道你的问题是问啥。恒大抓了42个人，42都是他们的高管，那你抓了他，你不判他，你抓他干啥？对吗？肯定是要判他呀啊！所以烂尾房有救了吗？判许家印跟烂尾房没有关系，许家印都抓了，你跟他有啥关系啊？情绪，希望家长把自己的认知提上来，别劝孩子扎堆考那些没用的大学。了解自己的孩子最重要，是的，了解孩子是一切教育的基础。为啥？你不了解他，你怎么因材施教啊？你怎么去帮助他、托举他、支持他，对吗？啊，情况刚才看了王老师之前的节目，那期节目是批评修改教科书、美化文革。为艰难探索的那期，哦，那好多年前喽啊！那期节目我发了评论，历史非线性前进，往往会走回头路。那个时候习近平还没有连任，习近平连任了，没连任吗？哦，还没连任。二十大之前，疫情还没有解封，经济还没有这么差。现在时间过去了，我当年的评论真的应验了。OK。情况，新移民来美国，我先生在中国是从事摄影行业，主要是人像摄影，但是目前还没找到定位。有对摄影行业了解的朋友听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发现美国跟国内的运作模式不同。这不意外吧，这不会意外啊。观点，希望能做一个世界新能源车的报道。什么报道？什么报道？新能源车那么大，你想知道啥？讲具体一点好不好啊？新能源车，我们通常讲电动车啊，不讲新能源车啊。情绪好棒，现在这个点就可以看到直播。好 ，OK， 节目组用心了，支持王老师，谢谢你们团队，祝你们越来越好。好的，我们会的，谢谢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我们尽量的早啊，尽量的早一点啊。